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礼拜二，咱们歌听得短一点，因为王道环在我们的现场。大家好，哎，科技 email 单元
是
今天还要为我们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新的杂志，是吧？
对对对，这本杂志就叫做 BBC Knowledge， 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 BBC 知识杂志。嗯，那这个叫做国际中文版。我过去，
等一下 ，BBC 就是那个英国那个，
就是英国，英国广播公司。嗯，那现在 BBC 已经是一个产业了，那很大了。它有广播节目，有电视节目，
嗯，
然后英语教学
是，
拍正在拍电影。
嗯，
那事实上，我过去就知道 BBC 它有出一些杂志，其中有一些杂志还是等于是上流社会的文人，大家都很重视的杂志。不过我刚刚已经说了 ，BBC 已经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了，所以它的这个期刊、月刊、杂志，出版了是不少种。那这一次在台湾推出来的是 BBC Knowledge 这一个月刊，那它的副标题，你看它的副标题，你大概可以知道它的内容。它的副标题就是科学、自然与历史。换句话说是，跨学科的，这个包罗人文与科学的，一份刊物。那它基本上以这个BBC 的科学记者，还有一些其他领域的记者为基本的班底。所以我在想，就是它的基本的它的人才
是
不予匮乏的。那从这一个第一期，就从这个创刊号来看，事实上是我觉得是吸引我的，而且是值得推荐的。那相形之下，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两个类似的刊物，
科学人
都是从外面引进的，一个是科学人，
是
一个是国家地理杂志。那我假如要说的话，我会觉得这个 BBC Knowledge 这一份月刊，它的调性应该是科学人与国家地理杂志加起来除以二。
哦，就这么准确的，就是这跟这两个杂志的内容很这个性质很接近。
对，那然后呢？那就它的文章的写法而言，那很明显的是，这个写作的过程中，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人阅读的。就是希望人能够仔细阅读的
啊。
那我在这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象鼻海报。那我就立刻就想到了这个今年上半年好像是国家地理频道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纪录片，
是
大迁徙。
哼，
大迁徙。那我觉得哈，相对说起来，就是我包括我这几年这个教学的经验，那就是像国家地理他们推出来的那一些纪录片，甚至是包括有史诗级的这一种自然界的纪录片，
是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就是说，你假如没有相关的阅读资料，就是文字资料做辅助的话，对学生而言，他所能够学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
啊。
那你震惊于这种视觉上的特效美感或是奇观，
是
那你反而不容易记下来他真正想要传达的知识是什么。特别科学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知识，科学跟一般的所谓的人生智慧珠玑及不一样的。科学是有系统的理论说明。换句话说，就是说你不能说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你看到了A 你就说那是 A， 你看到了 B 你就说那是 B， 那是不够了，那不叫做科学。科学你要穿透表象的这个绚丽，然后接触到它底下的那个本质性的结构。所以这个绝对是要靠文字的材料来学习的，而且有文字的材料摆在手边的话，你比较容易记忆。那千万不要相信说是学科学不需要记忆，学科学需要记忆。我觉得最基本的学习方式是记忆。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是越复杂的知识或越复杂的知识体系，像科学这个样子，你越是需要记忆。 那
就是说
有一个文本在手边的话、啊、有一个文本在手边的话，你第一个你学的就是比较有系统，第二个你可以复习、
嗯、
那这个跟我们看那一些像国家地理他们那一种真的是经典级的这种视觉的纪录片哈，我觉得是在学习效果上是相当不一样的。
嗯嗯。
所以这一份月刊，我其实是读完第一期以后，我非常的这个期待的。那当然我也知道，就是目前在台湾这个出版的环境啊，真的不是太好，特别是像这一种以知识为主的。
嗯哼。
那这个期刊。
是
销路都不是太好的。那像科学人现在已经超过已经十年了、
啊、
那这个它的销路也不过是打平而已。那像这一本新的期刊、
嗯、
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
是城邦集团刚刚引进的，是吧？
对，没错。所以我
再说一遍 ，BBC Knowledge，
对，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 BBC 的知识这个月刊。
有什么特别的文章你想介绍？
对，这一期哈，其实第一篇我想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它中间的一份，一篇只有一页长的新闻报道。
嗯，
它的标题是“书写有益记忆”，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就是说学习写字，它这是由一个挪威跟法国学者所组成的团队所做的研究，他们研究的是法国。这个马赛大学的里面的大学部的学生，
嗯，
然后让他们学习一种他新奇的他们没见过的，而且不是这个是跟他们熟悉的那种字母是很不一样的，
嗯，
学习的是印度字母
啊，
对，那结果他分成两组，一组就是让他们用手练习，
用手
来练习。
啊、
另外一个就是你使用键盘，你在电脑荧幕上你看。辨认学习，
嗯，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你比较这两个这两群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的成果
啊，
毫无疑问的用手写用手练习用手写来学习的那一组是这个学习的效率是比较高的。
嗯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学习这一件事情，其实在我看起来，即使是我们认为最抽象的东西，包括算术，
嗯，
包括几何，其实都是要动手的。千万不要相信我用眼睛看、嗯、我就能够学习什么东西、
嗯、
用眼睛看能够学会的东西并不多。
嗯
而且还有一点，只有天才大概才有可能。你譬如说举一个这个例子好了，那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嗯、
那你绝对会承认这个例子里面的主人公是天才、
嗯、
莫扎特
啊、
哦、一首音乐他从来没听过、
嗯、
他只要听过一遍他可以马上弹奏出来
啊哈，
换句话说那是懂了的人才有可能，就是学会了的人才有可能。
嗯哼，
你学习新鲜的东西光靠眼睛是不够的，
嗯嗯，
要动手。
好，
所以我们上课要抄笔记、
嗯、
那是有道理的。你不要以为你在坐在那里。
有些人我记得在我的同学里面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样的，只要他勤于旁边拿一个草稿纸不断的在写，包括英文字母或者是数学算式或者是中文的语句，他们功课都比较好。我注意到，对对对，我班上的同学都是这样。不过你刚刚讲的更复案了这一点啊，小一哥一定记得，我们今天节目侧录一下，我要回去给张荣，他都不肯做评量啊，是吧？
所以这是第一则新闻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嗯、OK，
要动手写、
啊、一定要，就是说你学习行动是学习的一部分，千万不要相信、嗯、你只要用眼睛或者只要用一种感官就能够做深入的学习，
嗯，
千万不要这样相信。
是
，OK， 那这一期里面其实是五彩缤纷的、啊
嗯，
那有很多有趣的东西，我过去也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
嗯，
那我就先给大家介绍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像 象海豹，象鼻海豹吧，
象鼻海豹，
象鼻海豹，其实这个是大概已经有很多纪录片了，
嗯、
就是象鼻海豹，南半球的象鼻海豹，
是
那他们在这个繁殖，就是在繁殖期间，也就是交配期间，嗯、那雄海豹之间要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
是
那要经过这种很残酷的斗争之后啊，获胜的雄海豹才可能独占五到十几头雌海豹。
哦
，OK， 那这个整个的这个繁殖的季节，
嗯，
雄海豹不管是胜是败，他、
嗯、
们的体重都要大幅的减少，
嗯、
这一期的报道里边，他说他观察了一个繁殖季节的一群这个公海豹，
嗯，
那里边体重降低的程度可以达到 52%。
哦，就是我缩了一半了，
是一点都不缩，
瘦了一半。
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啊，就是他们在繁殖期间才上岸交配，
啊、
那在繁殖期间是没有东西吃的。
啊、
也不会去吃东西的，
是是是，
在繁殖期间其实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交配，
那就是交配。
那不是，那你刚刚说打架啊？
那可是不是就所谓的交？可是雄海豹之间要彼此要发生激烈的竞争，
啊、
那这个激烈的竞争有在很多情况之下是要靠实际的肢体接触，也就是打架。
嗯 嗯。
那有的时候你只要靠威吓你就能够成功，
嗯、
可是你仔细想想看啊。其实威吓也是要花费力气的，
是是是，
你威吓抬头挺胸鬼叫啊、
嗯
这个都要花力气的，
嗯嗯，
那你实际的打架是更需要力气，
嗯嗯嗯，
那在这一个繁殖季节里边大家的体重都下降了，
嗯嗯，
他们测量出来的结果是从 13% 到 52%， 52%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成年的、
嗯、
而且已经到了算是老手的，
嗯，
那个雄性，
嗯
哼 ，OK， 那真正有意思在这里，他加了一句注，等于是一个评论，看似不经意，可是蛮有意思，
嗯。
说下一个繁殖季节就没有看到那一头海豹，你知道那真是精疲力竭
啊啊啊！
那等到，
所以他也就这一年，
对对。可是，我觉得那假如、
嗯，
因为他独占了将近20头雌海豹，
他下一次再也不搞这个，
也不必有下一次，
痛苦了，
也不必有下一次。
嗯哼
，OK。那所以这是第二篇我可以跟各位介绍的，
是
那其中有一篇。跟人文历史有关系的，
嗯哼，
是讲西方这个歌剧艺术史上的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东方是没有的，
是
就是阉伶，
哦，
阉宦官，
阉掉的，
对，
所以唱那个极高音，
对对对对对，
嗯、
我记得是应该是十多年前有一部电影，
是
那他演的就是一个阉伶，那一部电影描述的是18世纪被认为整个18世纪最伟大的一个阉伶，那是意大利人，
是
okay， 那这个那这篇报道告诉我们，这个阉伶在这个西方事实上这个历史还算是蛮久的，
嗯，
那很早就已经出现了，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医学家他们很早就发展出一种治疗疝气的手术。
嗯，
有一种疝气，它是就是肠子跑到阴囊里边。
是，
所以治疗疝气的手术就是把整个阴囊给割掉。
哦，
西方在很早，就已经发展出。
那么割掉了，
他目的是要
治疗疝气，
治疗疝气。可是由于这一种有这种治疗，而且这种治疗是一种就是被认可的一种治疗，
嗯，
因此就有很多种这一种病人可供观察，就是把整个阴囊割掉以后会产生什么结果，
嗯，
所以西方人很早就发现就是割掉阴囊会改变一个男生的这个声带，
嗯，
所以他发出来的声音就是跟一般的男生不一样，一般的男生到了，
嗯，多
大一般的男生到了青春期，
是
到了青春期以后他会变声嘛，因为他的声带的构造发生了变化，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雄性荷尔蒙的结果嘛，
嗯，
那西方人很早就知道有这种结果，那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就 在这个利用这种阉人来歌唱，
是
而且给他们做特殊的训练，
嗯，
而且还要利用他们所能够发出的声音的特性来做歌剧。那这一种事情，那从文艺复兴时代以后，一直到
连作曲都配合这个
对
手术的结果，
对、啊，然后一直到十八世纪是盛期，嗯，那到了十八世纪末，十八世纪下半叶就到了莫扎特出现了以后，
嗯，
那莫扎那这个大家观听众的品味也发生了变化，
嗯，
那这个听众就觉得不愿意听这一些他们认为是 artificial， 就是说是。
太过于人工化了，
对，
做作，
就是矫如做作的声音，嗯，不是我们平常的人可以发出来的声音，
嗯，
那莫扎特也开始为普通人来这个作曲，
嗯，
那所以阉伶是那18世纪末开始没落的，
嗯，
那这一篇报道把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还顺便介绍了现代女性声乐家，怎么样这个训练自己来唱出阉伶能够唱出的那一种声音的报道，
是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嗯，
哦，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哎，听听看那个捕鸟人，6.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道完雍在我们现场介绍 Knowledge BBC Knowledge 这一本杂志中间的一篇文章，阉伶虽然可以唱很高的音，但是女人不是也可以唱很高的音吗？好像女人可以唱的这个高音跟阉伶能够唱的高音是不同的，对不对？
真正原因在这里，
嗯，
就是过去有人相信这个阉伶的声音可以用男生发的假声来比。
嗯嗯。
那现在研究的结果是不是这样子的？
嗯嗯。
事实上阉伶的声音就是女人的声音。那真正的问题在于它是男人的身体。
啊，男人的共鸣箱。
对，男人的这个肺活量，男人的肌肉，
嗯，
跟女性不一样。而且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嗯，
你把这个阴囊拿掉了，也就是把睾丸拿掉了以后，
嗯，
身体缺少男性荷尔蒙，
嗯，
那这样子的人他的骨骼长骨会增加，也就是说他的体格会变得比较高大。
哦，
对他，
哦，
所以相对说起来他的肺活量又比一般人要大。
是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说法，我过去从来没想到过。那你假如了解了这个荷尔蒙的影响的话，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到了十八世纪末，很多人都会就是口味会发生变化，会觉得这种阉伶在歌剧里边的表演哈是太突兀的、太做作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些阉伶他们演的都是女性嘛。
是
饰演的角色是女性，可是你想想看，一个身材魁梧、很高大的人，嗯，在那边唱，这个女性的声音，嗯，这个的确，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们的视觉跟我们的这个听觉，所得到的资讯啊，不大容易配合。嗯，
是它的美感是有落差的，
是。所以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原因之一了。
嗯嗯，好的。除了这一本杂志之外，我们今天也就是这个礼拜要为大家介绍的科学新知还有哪一些内容？
首先我谈谈这个血管缝合术。
血管缝合，
对，
嗯，
100年前，发明了血管缝合术，100多年前应该这么讲。
嗯，
那1912年，
嗯，那民国元年吗？
也是民国元年。
嗯，
那诺贝尔生医奖
啊，
诺贝尔生医奖。就颁给发明这一种技术的人，就是血管缝合术。发明血管缝合术的人是法国的外科医师卡赫。
嗯哼，
他是事实上他是你也可以说是他是跨世纪的人，他是1873年出生的。
嗯哼，
所以他到了1900年已经27岁了。
嗯哼，
那他是1944年，也就是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的时候才过世。
嗯哼，
所以他发明了血管缝合术， 那到了1955年，爱因斯坦过世。那爱因斯坦过世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是他的腹腔动脉瘤破裂。
嗯嗯。
那其实他可以动手术的，因为有这种血管缝合术的话，动手术是可以治疗的。可是爱因斯坦拒绝接受手术
啊，好，
他觉得他已经活够了。那个时候也1955年是应该他是76岁，
是，
所以他是很清醒的，有意识的
啊，
他拒绝动手术。
嗯哼，
那现在。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团队研发出无缝合的血管结合术。
什么叫无缝合？
就是说191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血管缝合术。
缝合术，
那它是把血管接起来，是把它们缝合起来。
嗯，
就是可以把断掉的血管接起来，
是，
可是接起来的方式是把断掉的血管缝合在一起。
是是，
那这是一种显微手术了。
嗯，
那这个是已经是非常棒的一种技术了。
嗯，
那现在由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的团队，他们发展出的血管结合术呢是不需要缝合的。
嗯，
不需要缝合。
你胶吗？用胶水吗？
他又是用胶来粘。
我随便讲的。
对，是用胶来粘。自用胶来粘。那这个我记得以前大概10多年前，我做这个动物解剖实验，这个必要的时候我会使用这种 super glue，
嗯哼，
就是这种这快速胶，
是
来做伤口的处理。
嗯哼，
其实我觉得至少我经手的那些老鼠，用 super glue 那个后果效果其实蛮好的。
怎么讲？你切过老鼠？
对对对，
不能这样讲。你给老鼠开过刀？
对对对对。那把它缝合的时候，
嗯，
这个用 super glue 是可以省时省力，而且还有看起来那个效果并不是太差
啊。
所以
他们后来又写感谢状给你。
所以使用胶把血管这个结合在一起是可能的。
嗯，
真正的问题在于能不能找到适合人体，而且又能够长时间，就是人体能够处理的那一些材料，
嗯，
基本上是材料的问题。
嗯哼，
所以这个是由这个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外科医师教授，他特别找他本校的化工专家以及生物材料专家合作，
是
来找寻适当的粘胶。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用针把血管缝合，
嗯，
没有错，是真的是考验外科医师的一种技术。
嗯嗯，
那可是你仔细想想看哈，你用针缝合血管等于在血管壁上制造创伤，
是制造更多的洞。
对
啊，
嗯，而血管是活的，
嗯，
会对创伤有反应。
嗯，
结果可能使得血管的直径缩小
啊，
降低血流量，
是，
那因而降低养料氧气的输送。
嗯哼，
那而且还增加凝血的可能，
是血液更容易凝固，
血块累积的可怕后果。
嗯哼，
我们都知道，那这个最可怕的就是中风。
嗯
，OK， 那然后这个一般的就是引发免疫反应，也就是发炎。
嗯，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缝合血管事实上是有它明显的缺点的。
嗯，
虽然我们已经用了100年，
是，
而且这是最通用的。那所以这个斯坦福大学的这些团队哈，就是由外科医师主动出面，他要找化工专家，然后与生物材料专家
啊，
嗯，就是外科医师跟化工专家说清楚他的需求是什么，
嗯哼，
然后。他们在合作看有没有适当的材料，
是，
哎，结果真的有。哎，
哦，
那位化工专家立刻就建议了一个就是目前流行的一种界面活性剂。什么叫做流行的一种界面活性剂呢？那就是在目前市面上买得到的乳化剂、化妆品、保养品里边都含有的这一种成分。
嗯，
那既然它是很流行的，而且连化妆品、保养品里边都有，就表示它是安全的。
嗯嗯，
那这种材料选出来以后，先来做实验，那慢慢的调整。现在他们发现基本上是这样的，他们找到了两种材料。
嗯，
那一种材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化妆品、保养品里面 出现的这一种界面活性剂、它用来做什么呢？它用来使血管能够很精确的吻合，你知道吗？要把血管结合，第一件事情要先找到血管的断头，把两个吻合在一起，要很精确的吻合在一起。那吻合在一起以后才施以粘胶，使它们能够保持粘合的状态，就是要经过这两个步骤。
是
他们在这个动物实验里面，他们所得到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血管细到 0.2 毫米的血管都可以顺利。
0.2 毫米跟头发的关系大概
1毫米是1/10公分嘛，然后这是 0.2 毫米、它都能够吻合结合，所以这算是一个成功的实验。
6.98张大春泡新闻科技一秒单元，但是也要进行成孙维新谈天的单元了。下面这个题目，第一次星际太空之旅，这个好像在孙维新的单元里面以及在大碗兄之前也曾经都跟我们做过报道，对不对？
我去年报道过啊，因为这非报道不可嘛，这不能够让他拿成专利嘛。这是星际太空之旅哦。
是
星际之旅，这是第一次哎。那去年我们报道这则新闻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星际太空之旅。
是。
那日本发射的太空探测器那用汉字来写的话就是准。准就是鹰准的准，
小老鹰，
对，是一个小鹰，就是体型比较小的老鹰，那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那它是猎食动物，那这一艘日本发射的太空探测器成功的返回地球，顺利回收，这是第一次成功的星际旅行，既是国际的际。我们说国际旅行就是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游览，再回到本国。那星际旅行的意思就是说从一颗行星到另外一颗行星去再回来。那这个是第一次星际太空之旅。那它是由日本的太空总署发射的。那日本太空总署的英文缩写跟美国太空总署的英文缩写非常的接近。美国太空总署的英文缩写 NASA，NASA。那日本的太空总署的英文的缩写是JAXA。
JAXA。
那它的日本汉字算了，我就不必多念了。那它是由2003年发射的，然后2010年返回地球。那2003年发射出去超过两年以后接近小行星细川。这一颗然后它这个在上面收集了岩穴的标本，也就是岩石碎屑的标本，然后再离开这一颗小行星，那再飞回地球，哎，不容易，这真的是不容易，这是工程学上的这个，我认为是奇迹。
我记得有个小小的故障是吧？
是，没有错，它第一次降落的时候。在那一颗小行星上面停留30分钟，因为机器故障没有办法完成任务，然后再度降落才完成任务。可是当时日本的科学家已经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有没有采集到标本，这是最有意思的。
是
OK， 那这颗小行星小到什么程度？它的你只要看它的尺寸就行了。这颗小行星真的非常的小，它的长宽高分别是 0.5 公里、0.3 公里、0.2 公里。
500公尺、300公尺、200公尺。
对，是很小的一个行星，所以你有一个太空探测器飞到那个地方找到它，然后降落离开，再降落一次又离开，这个我们必须要服气的，这个我认为中国大陆还早了，还早。好了，那这个准这个太空探测器在细川小行星上面带回了1500颗岩粒，就是岩石的碎屑，那最大的是180微米。 那一微米是一百万分一米，
嗯哼，
所以它最大的也不过是180微米，可是它有1500多例。
嗯，
现在正式的研究报告发表了。我们去年报道也是在暑假将近末了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是说，这个探测器，他们日本人的科学家要把它打开，
对，
要看有没有搜集到细川的岩穴，
嗯
哼，OK， 这是去年，那现在正式报告发表，
是，
那现在是由茨城大学野口高明教授，日本东北大学中村智树教授。等人组成的团队共同发表了连续5篇报告
啊。
那关于他们的结论呢、啊，我们必须要先理解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说，他们的问题是落入地球大气层的流星是从哪里来的？
嗯，
那其实天文学家早就推测，落入地球大气层的流星来自小行星带。我们都知道，太阳系火星跟木星之间有一个小行星带，里边有非常多的小行星。那有的小行星甚至只有地球上的大概一块比较大的石头那么大而已。但是呢，在我们地面上，在地球地面上收集到的流星残骸，也就是陨石的成分，却与天文学家以光谱观测小行星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嗯，
所以假如小行星就是地球上的陨石的来源的话，
是，
那成分应该一样啊、
嗯、
成分一样的话，那我们研究地面上收集到的陨石，那应该跟天文学家利用特殊仪器观测小行星所得到的科学数据应该是互相呼应的，
是一致的，是。
那结果不是。
嗯，好了，那怎么回事？
所以有两个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可能是流星真的不是从小行星带来的。
嗯、
那这个表示说过去的讲法是错的。
嗯。
那第二，要是流星真的是从小行星带来，那么为什么地球上面的观测仪器看到的小行星却跟陨石不一样，要研究的是这一个问题。
是。
结果真正有意思的在这里，就是说，第一，确定了地球上的陨石是从小行星带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嗯、可是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个发现是，确定即使是外太空的小行星也会发生风化现象。
嗯，
这个风化现象是由太阳风、
啊、
宇宙射线等等所造成的。那日本人用非常精密的切割的仪器，把这么小的岩穴把它剖开，
嗯，
他研究。那这个岩穴表面上有两层，那第一层就是、嗯、它受到太阳风、宇宙射线轰击所造成的一些这个结果。
嗯
那所以在小行星表面上，
嗯，
地球上面的精密仪器所观察到的现象
是
就跟我们在地球上所分析的陨石结果不同
啊。哈，
就原来太空风化现象，
太空风化啊，而且是太阳风造成的。
对，
是的。哎呀，真费劲儿啊。那个
你看看林黛玉说
云端之上音表